我今天的讲题大概就是谈到游子的做了一些范例给大家做分享，然后这样的范例其实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都已经上过了。那首先呢先看一下，就是我这个部分是我今天早上才开始想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教学资历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其实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应该都是很多老师的问题，会不会看不清楚后面的老师，好像字太小了。好，就是我念一下哈，就是我其实教了很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生学地理，因为地理这一块市场其实很小。那如果充其量来看，就是地理老师的市场还算是录取率比较高的一个科目。但是我正在想说，我为什么要教学生地理哈？那除了我们一开始第一册第首章哈，就想到说地理学的三大传统。空间啊，区域啊，人力啊，我就觉得大家都朗朗上口哦。我到底要学生学什么？当然，我们这个科目目前为止还可以被存在、被承认的因素，是因为我们有考试。所以，除了学测跟指考之外，地理还有什么？什么是可以给学生？这句话是我觉得应该要给大家分享，一辈子带着走的能力，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考之下呢。接着就是我自己教学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一代的孩子其实非常的功利，那个功利让我有很深刻的体悟。这个深刻的体悟就是说，情谊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地理呢刚好是可以发挥的学科。那其实呢，很多的教学目标都告诉我们要认知、要技能、要情谊。情谊目标其实常在我们的地理课赶课过程中，不知不觉就被它忽略过去了。因为我们认为知识的传授呢，要让学生学得会、学得懂，这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要考试。所以在情谊的部分，其实老师也不只用自主的去忽略它了。好，再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重大议题的要素给它融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教学其实视野是可以更开阔的哈。最后呢，其实我告诉我自己，我找到答案了，而这个答案呢，也让我重新回归到十几年前我想要当地理老师的那个初衷。好，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为什么要当地理老师？我为什么要教地理？我每一年都要无时无刻问我这个，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好，那接下去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重大议题呢有哪些项目。大致上有十个，就是生涯发展、生命教育、性别平等教育、法治教育、人权、海洋教育、环境教育、永续发展、多元文化及消费者保护教育。好，这些是没有办法成科的。那在我刚才念的过程中，各位老师应该都会非常觉得海洋教育、环境教育、多元文化这些好像在我们的学科里面有 touch 到一些，绝对不会非常的陌生。但是他有讲到一件事哦，就是并强化品德教育。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已经是被我们的教学现场已经忽略很久了。他把它提出来，以及让学生在不同的科目脉络中思考这些议题，收相互启发整合之效。那在总纲里面又说了，社会跟自然领域的必修学分，以学科的基本知识跟技能为主，注重通识及对生命、人文与自然的关怀。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写到了一个重点，你那个关怀要出来。你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学前面的那些知识跟技能的时候，其实是不足的。好，所以这样子呢，帮助学生做什么？提升终身学习的能力跟兴趣，所以那才是一辈子带走的东西，终身学习。所以我们接下去就来看，我今天设计了大概五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生命教育，第二是性别平等，第三是海洋教育，第四是永续发展，第五是人权教育。我分别呢找出高一、高二、高三几个科目的一个单元，然后做一些不是全部，只是做一些部分的融入。好，那这个融入请大家做一个判断哈。第一个我先讲的是范例一是讲性别平等。那性别平等的话，就我们地理老师来说，我们一定要先知道什么叫性别平等。 所以这样的性别平等其实可以参考它的总纲，好，性别平等教育的总纲。然后接着我们再想想看，我们的教学科目有什么单元可以使用性别平等这样的一个概念融入呢？哈，那我一直很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要以我的学科为中心，虽然自我主义啊，但是我的学科才是我真实本质要学习的内容，还有我的时数也真的是很有限。好，那用性别平等做一个辅助，配合适当的教学方法。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使用了力学的研究传统，从这三个功能开始去找哪一个是我可以使用的传统。然后呢，性别教育有三个，一个是自我了解、人我关系跟自我突破。接下去呢，我就把地理课程纲要的主要纲要的前面写的那几点大家稍微看了一下。好，我发现呢，从地理学观点要了解全球跟地方的议题，然后呢，从永续经营的理念探讨人力关系，能够帮助学生适应环境，培育他的21世纪的四季功能。然后第二点，他是谈到培养学生了解地表重要现象的空间分布。我找到 keyword 了，空间分布。所以我一开始就想从空间分布来探讨性别，好。然后接下去呢，就是地学要观察、收集、整理跟分析资料。最后呢，其实是要一个人文的关怀，就是地方环境或全球地理的关注。所以我第一个圈圈谈到的是空间，第二个我使用性别的人文关系，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各个族群啊、各个文化区的一个差异啊。然后接下去使用我最适当的教学方法，然后呢，设计出三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是女性议题的空间分布跟文化特色、区特色间的关系，性别的自我了解跟自我突破。好，这是我当时会写出来，这是我的教案。那这个教案呢，刚好荣获台湾省全国中学就是高中职以上，然后呢，性别平等教育融入这个教学内容的全国的特优，是地理科由我这个部分拿到奖项的，在民国在94学年度的时候，那当时就是我分享这份教案。那这个第一个就是先搜寻资料，第二个使用 GIS 来做主题地图。那我这一份教案会受到这些性别平等委员会的这个青睐，就是因为第二点，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 GIS。然后呢，我就是使用了许多主题地图，然后哇，好厉害！我教案只写了2张半，竟然就得到特优，别人写了20-30张，好。然后第三个是，我选用了5个指标，第一个是女性从政的这一块，好，第二个是女性的专业技术人员跟管理阶层，第三个是经济收入，第四个是受教育程度等，这一些指标上也全球差异。那当然我们是使用学习单跟讨论，然后同学们制作并说出他们之间这个报告。然后最后就是对这样的一个认知跟情理的培养。那首先呢，我的第一个内容就是针对问题选择适当的资料方法，这个内容在我的那个讲义里面是有的。好，那我就是把这些指标列出来之后，要找出各国重要的一个详细资料。那我的资料是透过联合国发展规划署 UNDP 2003年，又是94年底的哈，2003年的资料，然后去把它抓到女性跟 gender 有关的一些性别的这个统计。那当然就使用 GIS 的一些资料表的连接的方式来获取这些资料。然后接着呢，就是使用 GIS 的这个功能跟应用，好，然后帮他们去做出这个主题地图。好，那第四个呢，就是从这样的报告当中呢，能够分析出职场中的一些性别差异，了解女性在职场上的一些困境跟各国这方面的差异是什么。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了解性别分工上的一些偏误情形。好，那最后呢，就是谈到文化地理当中，社会文化中不同族群、种族跟阶级、性别、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我透过文化区的这个部分来探讨。所以第一个步骤我做的是网络搜寻跟 GIS 的制作，所以我就找到了 UNDP 的这个网站，它每年都有年报。那年报当中呢，这个下面呢是 Gender Related Development， 就是跟性别有关的这个。那这个年报高达是3-400页。那其中跟 Gender 有关的，那我这边找了一个 成年人的识字率，好，那他有分 female 和 male， 好，那透过这样的资料之后呢，我再用 GIS 连接。那我当然知道，如果说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的话，他的一个生育率呢，其实基本上是降低的。好，那接下去就是女性的主题地图的绘制。那绘制的时候呢，我大致上分了几个类别，然后呢，按照不同的这个组别来做一个认养。好，那前面这个是我大概知道这个他们使用那个 ArcGIS 的过程。接着就是学习单的填写啊，那这个填写内容呢，就是可以看到第一题啊，第一题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那是还是在84版的那个版本的地理，那我们的高二是谈文化地理哈，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就跟学生分享说，哎，那我们这个图到底是均值区呢，或者是机能区？那学生大家就会知道，好，这个都是属于均值区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跟她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配合，那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哈，那这个的话，经济发展程度比较好的男女，她都受教育的程度是比较高的。那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不好的国家。好，不好意思哦，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不好的国家呢，它的一个男女受教育的比例显然是男生高于女生的。好，那这是第一个，哪一州的男女受教育程度相对比其他州呢稍微差一点？应该也很明显看到的是非洲。那非洲其实它也有一个差异，就是南部非洲比北部非洲呢，其实受教育程度要稍微好一点，女性的部分。好，好，那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其实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它的一个文化意涵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看到是西亚跟北非这一区呢，其实是非常低的。那西亚跟北非比较低的这个情形之下呢，哦，你就会知道它是受到伊斯兰教的这个父权体系的一个情况之下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哈。好，那再过来就是女性呢，她的一个受教育程度高的话呢，她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所代表意涵就是女性对自己的生涯规划呢会更有自主权，那也会促进其他权利的一个提升，比如说政治跟经济这样的一个权利也会随着提升。好，那接下去呢就是看到这个职场上的这张分布图哈，那这张是国会的啊，工作机会跟升迁上呢会受到限制，男性同工却不同酬，然后怀孕跟结婚条款呢使女性的生涯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就是女性在职场上的一些困境。所以呢，这张图上呢可以显示到说哪一州的这个比较高哈，各州何区比较高？你可以看到亚洲部分是中国，欧洲部分呢是北欧，那北非部分北非洲部分是南部非洲，北美洲呢是加拿大，南美洲呢是阿根廷部分比较高哈。然后再来是北欧为什么会有重视女性权利的文化背景呢？其实跟他们早期的原住民的一个想法就是维京人。那他们的航海过程生活当中，其实秉持着公平正义的一个理念，造就了日后呢在性别平等上的一个基础。然后再来就是女性的管理阶层。好，那如果管理阶层跟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比较高的话呢，代表她的女性工作升迁呢是受到很大的重视的。那对性别平等的一个落实呢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哈。然后最后呢，可以看到女性跟男性她的薪资比例的空间分布，哪一区的比例其实是比较高的。好，哪一区的比例是比较高？我们可以看到是北美洲、俄罗斯跟欧洲各国，以及纽西兰跟澳洲。哈，那你可以看到这样是比较高的。那这些国家的这个大致上是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啊、哦，相对来看就是这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让学生可以想出说，他平常他如何去落实他自己的一些性别平等？那从行为上可以去做落实，那举出一些例子。那这个就是当时就是荣获特优哈，那其实这个资料是联合国，所以当然没有台湾的资料，所以我拿了一个主题处的资料呢，让学生去观察到底我们台湾的全球视野在立台湾的部分是如何。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到我们台湾的一个女性的gender的指数其实都跟你看到国家不相上下了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第二个例子是谈到就是性别里面谈到全球化，那全球化底下的女性其实会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影响哈。那我这个故事就开始念一下哈，全球化使两地的女性产生了一些关联，那这两个女性分别由英国的 Rosa 跟菲律宾的安妮哈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们看一下 Rosa 哈，那 Rosa 是一家英国的纺织工厂的维修机器工程师哦，那因为他的工厂呢，就是全球化失去了竞争力，
所以他们必须迁移到比较低工资、生产成本低廉的东南亚菲律宾。所以罗莎跟他的朋友整个就是失业了哈。那菲律宾的安妮呢，好不容易挣得一份工作，可是他的工作呢，必须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天呢，一个礼拜要做7天，在无比嘈杂、污染的工作环境之下，不断的加班、不断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呢，牛仔裤以合理的利润再回销为英国，让成衣公司可以不断的获利。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用女性的图像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展示哦。声音太小了。哦，这是那个 Rosa 的工厂。好，那接着就是他们就失业了。这家 MS 的工厂，那其实它的利润是在下滑的。所以他们需要更低的一个成本才能够生存下去。好，那英镑的这个部分的工资是在也比较贵，一个小时要5英镑。好，他们经过仔细的想法之后，就决定移到这个 Far East 远东哦。我们工作就随着这样的一个交通革新的方式就出去了。好，这个另外一位 女主角呢是在菲律宾，那这里的成衣业是在急速发展。好，这是一家牛仔裤公司工厂。可以看他的工作条件跟环境。非常的嘈杂，大部分都是女性，然后非常的热，不断的工作。所做出来的衣服其实是为了欧洲的市场。最后所做出来的牛仔裤呢，牛仔裤呢，再运到那个，运到那个欧洲去，水滴子。好，那这时候可以用比较合理的这个，就是它的价位上，跟它的成本来折扣，其实是有利润的。好，它反而是急速上升，利润开始上升了哈、哦。这家公司，好，但是呢，这个英国跟这个菲律宾双方其实也这个员工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让学生去做一些思考。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影片是，是它让我看到了全球化在性别的这一块的差异哈、哦。那也让他们知道全球化其实是影响很多层面的。好，那接下去呢，就是我要谈另外一个区域地的例子，就是意大利跟澳洲。哦，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两部片子。这两部片子是我从那个 Discovery 的人文地图哦。那 Discovery 它最近大概前两年吧，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人文地图的一些这个影片。然后这些影片呢，其实我看完以后，其实是含着眼泪在看的，因为我觉得我太感动了。他谈意大利可以谈得这么感动，他可以谈这个澳洲 I love my country 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这个非常 proud of，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既然被 touch 到的话，我相信我学生也会被 touch 到哈。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让学生知道说，其实不论是任何的性别、民族哦，对于自己的土地坚持，不但丰富自己的地方特色，也实现了自己的一些价值。 所以我们来用这个威尼斯的船夫做一个例子啊。He lives, loves, hopes, and dreams of 意大利啊，就是 Italy 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所生活的、所爱的、所希望的、所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意大利，在意大利人里面是如何诠释出来的。我们用威尼斯的 Gondola 的这个制作啊 ，Gondola 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在威尼斯的载具哦。哇，都无声哎，哪嘞？好，那我翻译好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150条运河穿梭 intersect 在那个 Gondola 这个就是威尼斯。那 Gondola 跟威尼斯已经一样的老了，哦，是一样的老哈。那这个 Gondola 制作的这个船，这个工艺师哦，师傅哈，他们大概是在从18世纪之后就开始改良这个船的形状，让它可以更安全的在运河中穿梭。所以改良的方式就是把两边翘起来，哦，把它翘起来，哦，然后这个师傅他是意大利人，然后他非常觉得自己的工艺非常的好，因为他的工艺，我们知道意大利很多都是家族企业，也就是从他阿公的阿公传到他，好，这样代代相传，哦，所以他说其实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可是他没有去，他就坐他这个 Gondola 的船，因为他觉得以自己的工艺自豪。好，那这个 Gondola 的这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的，哦，然后他们的这个 Gondola 的这个每一个在划船的这个人哈，就是这个船夫哈，其实是要 license 的，是要 license， 一年只开放3张 license， 而且要用考试。然后他的路考方式，他船考的方式不太一样哈，他船考的方式是那个主考官会故意让你开那个很窄的运河，然后故意让你转那个很难转的弯，只要你的船碰到墙壁就扣分。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做一个这个测验哦，所以可以拿到 Gondola 这个 license 的话，其实是基本上是可以在这个威尼斯里面呢住在那里没有问题，这个温饱是都没有问题的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我忘记他的那个名字哦，就是咋了忘记了哦。然后他就是去年考上的这位哈，然后他的妻子跟他两个孩子哈，本来要搬走的，然后后来因为他先生考上了，他们就stay在这个。威尼斯里面哈，然后靠他先生的工作生活，那他就叙述说，这个 Gondola 其实是一个 unique， 就是一个独一无二在全世界的一个特别工作。然后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我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在这里帮大家服务，这就是威尼斯。那你可以看出意大利人的那种 patient 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讲的时候都是很笑笑的，我就觉得，其实我真的有在被他感动到说，他们谈一个工作哦，在这个地方，然后成为地方的特色，然后可以这么样的感动跟别人分享哦，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喜欢哈，然后第二部是澳洲的，不过我刚测试的时候是有声音的，为什么就没声音了呢？好，这个是澳洲，你可以想象这个挖矿，对吧？露天的哈。你会觉得它像玩具车，对不对？好，仔细看它的比例。然后这个 driver 是一位女性，而且非常年轻。好，露天的矿产，如果要觉得看露天的挖矿就是这样，它是用顶这样顶下去。好，注意看那个，这是要爬上它的车子，它是用爬上它的车子的。他车好像一个房子，这是他的车哦，他去驾驶座了。注意看，这个才是原始的比例。哇，那台车，然后他去蹲着，他很高，然后觉得驾这种的车子 easy， 好 easy 哦，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技能。对，他简直就是在开在六七层楼高的东西。哦，那你可以想象右边那个挖土机有多大，大概有12层楼。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澳洲它的天然资源非常的丰富，无论是 矿产啊、哦，那矿产就有很多了，金矿、铁矿、铝矿都有，煤矿啊、哦，然后呢，加上这个畜牧业的发展，他说澳洲真是一个 lucky country 啊、哦，我可以看到矿产规模其实是非常大的。